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是周五，我们学习《维摩诘经》。上节课讲到是罗侯罗，是吧？郭老师，我们把上节课的内容稍微回顾一下，然后今天讲是佛的十大弟子最后一个阿难。今天是该讲到阿难去探病了。那郭老师，您就开始吧。
刚才没听到袁师兄，是不是就是阿难的那个？就是把阿难的说一遍是吧？
对对对。哎，我们上节课是不是也讲了罗侯罗呀？还是从阿难呢讲到阿难了啊？讲了，那我记错了。好，那就把阿难的内容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然后继续下面。
佛告阿难，罗侯罗，稍等，对对对。我们先把经文念念吧。佛告阿难，汝行立维摩诘问疾。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息时，世尊身有小疾。要卡的时候大家随时告诉我啊。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亦大婆罗门家门下立。时维摩诘来为我言：为阿难，何为晨朝持钵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维摩诘言：直指阿难，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慧，当有何疾？当有何恼？上次说到了这个地方，我把这个目录贴上来。第十个，佛告阿难，就是你去探望维摩诘吧。然后阿难就说了，我不能够堪此重任啊。为什么呀？因为以前的时候啊，就是师尊呢曾经有身体有小小的不舒服，这个时候呢应该用牛奶来调理，然后呢我就拿着钵啊去大婆罗门家下面立，准备就是说请一点牛奶过来给那个师尊调理身体。然后维摩诘看见我了，就说：哎，阿难，你怎么早上的时候拿着钵站在这儿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日中一时，就是树下一宿嘛，对吧？所以说就是中午的时候托钵，怎么一早上的时候你拿着钵站在这儿呢？然后阿难他很老实啊，你的答就是：维摩诘居士啊，我是就是说的是我的老师世尊啊，他的身体有不舒服，应该用牛奶。所以呢就是说的是我就来到这儿来讨点牛奶。那个维摩诘就说了：停，阿难，你不要这么说，如来的身体是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慧，当有何疾？当有何恼？这个我都不知不觉的就不翻译了，因为他说的很白话。如来的身体是金刚的体，如来的身是金刚，是金刚之身，如来的身是金刚之身。诸恶已断，众善都圆满。他有什么病呢？还有什么恼呢？上一次强调的应该就是说的是这个金刚之体，如来之身，金刚之体，就是这儿了。我们说到身的时候呢，总是会难免说，哎呀，问的是化身、报身，还是就是说的是法身，总是会这么说啊，总是会这么说。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的是，他就直接说了，也没有说任何的身，就说的是金刚之体。所以说维摩诘的说法他说的很直接。在金刚之体这儿啊，这个鸠摩罗什有说法，鸠摩罗什的说法就是小乘它会打成两截，小乘就会说，哦，本质上是金刚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外相上呢还是现的不是金刚之体，它还是有肉的，还是有肉的。而大乘的就是说的是内外金刚一切实满啊。这个我把鸠摩罗什的贴上来。杨子涵说了，身体不舒服该调就调，阿难也没有错。然后这个邵东方说了，维摩诘居士也没有不让调啊。诶，说的都很有道理啊，你们两个说的都很有道理，都很有道理。 维摩诘就是挑了一个阿难的什么错呢？就是说佛的身体是金刚啊，就是说的是你怎么能够就这么说吧？我记得我有一次说的是释迦牟尼佛去世了，齐老师就说你怎么说释迦牟尼佛去世那是涅槃？我说我还不用去世这个词儿，我当时是话可难听，我当时没有什么传法，我是普通的师兄啊，已经都不修心密好几年了，然后我说是死了。齐老师说呀，你怎么用这个话？你应该用涅槃。我现在有印象，我想起来我有过这个事儿啊，有过这个事儿。齐老师说，一心你这佛还能死？齐老师说，就是说这个说到这个就是体身体，说到身体的时候，就是维摩诘就说，你说他有病，你说他有他有病的话，那让大家不是都没有信心了？他既然是这样的话，还说什么不生不灭啊？还说什么就是恒久啊？还说什么不增不减呢、啊？还说这些，怎么说这些呢？所以就是说的是维摩诘在这儿，而且呢最关键的是维摩诘挑出来了阿难这一点，阿难就傻了，他也答不上来什么，阿难被维摩诘给症结了，就是给问住了，给把那个这个被维摩诘给问住了。一听到他说的这些究竟义是啊，是这么回事啊，是不应该啊，他就愣住了，而且还怎么样啊，还就是说的是不敢去问牛奶了。这个时候维摩诘就鼓励他，不妨，维摩诘就鼓励他。这就是说打成了两截，就是说的是你看鸠摩罗什说的嘛，小乘的就是说骨金刚肉非金刚，他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上啊，别写简单的看，就是有的新密师兄说哦，体是金刚的，他这个肉身是化身，有的人就这么说，但是呢这个地方啊有微细的区别，有一种方面说是这样说，还有的呢他就是把这个地方打成了两截，他认为体就是体，相就是相，体跟相不是一致的，其实体相是不二的，所以说呢就是骨和肉它不是两个，有的人就在这儿就打成了两截，所以说就维摩诘一说这个体是金刚的，他就转不过来弯了。如果是他在这个地方上能够就是说的知道这两个是一不是二，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体，什么时候该用这个相，什么时候该用骨，什么时候该用肉，他就知道。但是阿难他打成两截了，所以那个维摩诘一说究竟义，他又不敢这样了，他就不敢把他再分成两个了，他不敢了。子涵是像谁呀、啊？他像谁呀、啊？这算啥？我当时听的就一哆嗦。维摩诘经，维摩诘经说的，我说的那一哆嗦，就是说的是千座里头非要一个一哆嗦，非要一个一哆嗦，就完了千座没有那一哆嗦，这算是没完了，开始找老师要了，老师啊，我怎么没有爆炸？说来说去就是这，就是要个爆炸，讨要个爆炸，不爆炸不放心，就没有那么一哆嗦，一下子就完了。将维摩诘经所说的金刚之体，阿难求的是肉身。对啊，逍遥子啊，这种说法是都能说，大乘小乘都能说，大乘小乘都能这么说，但是最关键的是大乘的他是怎么样啊，他这个地方上啊，他知道这是方便说，实际上体跟相是什么，是不二的，不二的意思就是什么，你该用什么时候用什么。小乘的就把它分成两个了，所以维摩诘一说大乘的这个意思，小乘的他就就是卡到这儿了，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肉身的这个相啊就不对了，就卡在这儿了，他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就是小乘的我认为是打成了两截，就是在这儿。你要是真的就是在这儿能够就是知道它非一非二的，在这儿很圆融的话，你就知道该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用这个，什么时候用那个。老师帮阿难说一句儿。如来身体金刚之体，但何有疾？但何有恼？如来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惠，当何有疾？当何有恼？如来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惠，就是说当何有疾？当何有恼？正好可以说诸恶已断，众善普惠，正好来喝牛奶，这是这样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没有疾也没有一个不疾呀、啊。还有另外一个呢，没有一个疾。肯定是没有一个急嘛，没有一个急，还有一个不急吗？ 对，就是说的是，就是这句话嘛，他问的嘛，如来身之身，金刚之体，诸恶一断，众善普惠，当有何急，当有何恼？没有一个急，没有一个急，还有一个不急否？还有一个不烦恼否？人前面维摩诘前面刚说过，烦恼即是涅槃呢，刚说完。他看怎么说，维摩诘在这儿啊，他就是他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的熟，就是说的是在究竟意义上他非常的熟，所以他什么时候这么用，什么时候那么用，他用的活泼。二乘的就不是啊，他总是被语言转，说到了这是啊，不应该有急啊。反正这个地方上我想到了我自己，就是说的是那个齐老说，呀你怎么用死呢，佛那是涅槃。嗯，说到了就是说的是就是圆寂的事儿，就是说的是双林树下圆寂的事儿，咋不知道，是我是说话难听，也好几好好好长时间可能没看经了咋的，该我说个死。我倒联想到这个了。我看看这一段的话，鸠摩罗什的这个还有什么可以学的没有。诸恶已断，众善普惠，当有何急，当有何恼、当有何恼，就是说的是这个诸恶已断，众善普惠，是怎么叫众善普惠啊，就是说的他这个就是说的是所做的恶，就是说的是有杂行的都没有，他这个善是什么，他这个善是清净圆满，是清净圆满的，清净圆满的善无不及，恶无不消。所以说体是金刚，何患之有体是金刚，非观患和不患，可以这么说。但是现在呢，为什么要这么说？是因为阿难说他有病了，所以偏要问一个何患之有？体若金刚，何患之有？接着往下吧，这一段再贴一遍，这一段看看有什么，有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学。这一段再贴一遍，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不救阿难，就是你需要相救吗？杨子涵，你来救我吧，你就把我坑到坑里头去了。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我们学下一段。莫往阿难，勿谤如来，莫使一人闻此粗言，无令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此语。你看看，我觉得可像当时老师说我，老师说你咋用个死字呢，你他是涅槃。我说哦对啊，就是跟这个很像，我觉得跟这个语境。莫往阿难，莫谤如来，莫使一人闻此粗言，无令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此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其况如来无量福慧普胜者哉？行矣阿难，故使我等受思耻也。外道凡智若闻此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己不能救，而能救助己，汝人可密速叙，勿使人闻。当知阿难，助如来身即是法身，非私欲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住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堕住树，如此之身，当有何急，当有何恼？咱们学楞伽的时候学过这一句，就说是佛身无为，不堕住树。学过这一句，有一个公案涉及到这儿、所以说都要对经很熟的那些的，他就是一听哦，原来是这样，禅师对经都很熟，尤其是就是说的是宋朝以后，由经而说到这个究竟义的这个禅宗的公案问答就更多了，这是差了一个话题啊。我们先看看这个前面的啊，就是说的是这一段的意思，前面说的是不要让他们听了之后就没有信心了，后面说的是开始说了到底什么是如来身。我们先看前面的这个啊， 莫往阿难就是说的是阿难呢、啊、就是说的应该是就是不要说话，你直接去，你不能够谤如来有极啊，你说他如来是无极的，你说他有极就是谤他了，你说他有极就是谤他了。无谤如来，莫使一人闻此俗人俗言。一人就是说的是那些就是说的不是学佛的呀，不是佛弟子的那些啊，听到这样的话了就说哎呀，这佛这体弱多病，我们跟他学啥呢，嗯，这就是说的是就是他不是我如果我们圈的我们就知道啊、哦、病即是无病，无病即是病，佛医这个大医王医的是心病，这个身体呢它是四大不调，跟心是没关的，它四大有调有不调很正常，就像是天有的时候晴有时候下雨一样，这不是很正常吗，这不是很正常吗？我们知道，但是外面的他都不觉得，外面他觉得就应该是比较这个啊那个啊这个好那个好，所以他一听呀佛有病，他就失去信心了，他就失去信心了。就是勿使一人闻此粗言，勿令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此语。大威德诸天，大威德诸天上的就是说的是按照鸠摩罗什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和大威德诸天，就是说的是第五层的净居天以上啊，有这个清净诸天，他们的名字叫做这个世间顶，那里头全都是十住菩萨都生在那儿。所以说啊，就是他们要是听到了阿难就是这样的说法，就说哎呀就这么糟糕啊，就这么糟糕。因为天人他的寿命很长的，他不像人啊，就是说的是生老病死这么严重，天人的寿命是很长的，他寿命很长，他一听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如果我们是一个世间的人呢，就是这样的，如果是就是说的是一个他刚开始他都不了解佛法的人，那么呢你在各种的福报上你都比不过他，你去跟他说佛法他容易误会，他容易不相信啊。所以诸天也是这样啊，诸天啊这些也是这样，他们有这样的这个威德的，你跟他们说就是佛有病了，他们一听哎妈这怎么办呢，这有啥可学的呀，就说所以说也要令他们，不要令他们就是说听到这个话。就是转轮圣王呢，他就是说的是这个福德啊他比不上佛，他跟佛比差远了，就是这样的话他还没有病呢，转轮圣王还没有病呢。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鸠摩罗什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的是有一个罗汉，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个罗汉叫做伯居罗的，他以前呢是一个卖药师，然后呢他说就是说的是有病的话呢，你要是有病需要药呢你就找我拿，但是大家都不需要，就是说的是这就是举一个典故，只有一个比丘呢他小病的时候，就是他小病然后受了一点药，所以说呢就是受了一点药，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就是因为他供养这个僧人，他供养僧人让他们就是说的是拿药，因为这个因缘，就是这个罗汉呢因为这个因缘九十劫生天人中受无量快乐，压根儿就从来没有过病，也就是说有一个罗汉他供养一个比丘一点药，九十劫生人天中无量快乐，也就是说的是根本都从来没有过病，就是说的是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那个佛就是说佛从这个他的这个法身的这个积德无量报身圆满，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怎么可能生病呢，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比啊，就是说的是转轮圣王那比佛的这个功德差得更远，转轮圣王就是说的是这个福德差得更远，但是转轮圣王都没有病呢。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鸠摩罗什在这举了一个例子，其况如来无量福慧普胜者哉。这个转轮圣王他有寿命长短，他寿命到了他就是说的转轮圣王就从转轮圣王位这个地方上退下来了，但是即便如此转轮圣王他一生是没有病的。所以说呢就是说鸠摩罗什举的那个例子供养一个僧人尚且如此呢啊，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用转轮圣王还有鸠摩罗什加这个例子比起来，更何况如来呢。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阿难你应该直接去，你不应该就是说的是使我们就是受到这样的一些就是耻笑啊，受到这样一些耻笑。外道那些就说了，哎呀你看看这怎么当老师的呀，自己有病都不能救还救别人呢， 所以说啊，你就是看对什么人说，你就不要就是轻易的就这么说。你应该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不要说话就直接去，不要让人家听，哎呀，就是佛有病了，这个就是不应该这样。这种事儿的话，不应该这么说，应该遮止，应该就是说的是尽量的让别人升起来对佛法的信心。你这就是真有信，就是真学佛的人他就知道了，这很正常。不学佛的他没有，你在这说这些不合适。还有一个不合适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佛这真相来说，佛就是无病，因为他就是金刚，他就是金刚身，这才是真相。我们修行啊，是学这个真相的。至于其他的那些相，那都是方便相啊，那都是现象，你可以有，可以不有。关键是你要知道这个真相，你知道这个真相就好办了。所以说多少人在那个假象上去寻摸呀，有病啊，无病啊，有寿短寿啊，长寿啊，世间事业发达呀，不发达呀，有钱呢，无钱呢，相好啊，相不好啊，多少人在这事上面去学摸呀，在这上面去学摸。就是说到了这个可密速去物使人闻，当知阿难，后面讲的，这前面讲的到这儿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你不要让这个什么，就是说的是你不要让这个外道起这样的心念，也不要让那个就是说的是不学佛的人呐、凡智啊，还有那个天人呐、等等等等的，就是说的是还有那个异人呐、闻这些丧失信心啊，你直接去就行了，不要让人闻，这是前面说的，后面说的是什么叫法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对，从这个地方上的话，它分了三个方面啊，分了三个方面来说了，就说到这儿了。这个地方就开始说，就是给他解，就是说从修行上来说这个意思啊，从修行上来说这个意思。当知阿难，住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前面的时候他用的那个身，就是直接就说了，如来身就是金刚体。所以说我们要是法身相见，我们法身相见是真相见，那是真相见。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取法名，法名是我们的真名，我们的俗名才是我们的假名，那才是真相，那就是说这个是通往真相的路。法名之间的这个才是真兄弟，不是世间的人的兄弟，是你的兄弟，好吗？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前面就直接说了，就是说如来身是金刚体，后面他解释了，那就是说为什么还有肉身呢，还要现这个呢，这时候就开始解释了，就是说住如来身是法身，并不是私欲身。私欲身就是说的是化身啊，就是说的是化身。这个化身的特点就是说四大组成的，它是就是说的是它有形，这个形还有一个相对的，相对于虚空它有一个跟虚空不同的形，它有一个跟虚空不同的一个形，这就叫做有代之形。这是僧肇是这么翻译的，有代之行，三界有代之行，名思欲身也。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说了三点，第一个就是说的是非是法身，就是既是法身，非思欲身，就是说不是三界之行，它过于三界。因为它过于三界，所以呢它就是说的是没有生老病死的这个过患，所以叫做无漏。因为它无漏，它就是绝了一切的这个有为之法，所以它叫无为啊。因为它是不是在五道中的任何一道的，它的形不在这个五道中的任何一道，这说的是法身。所以说呢，你没有办法用它的这个相同和不相同去衡量它，所以说叫无数。这就是说的是法身的特点，有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个是无漏，就是说的没有生老病死的过患，这个叫无漏，没有生老病死烦恼，这一切烦恼这个过患，所以它叫无漏。它体觉众为，所以叫做无为，行超五道，所以叫做无数，这是法身的三个特点。 写上来啊。就是说的是后面，就是说的前面说的是过于三界，因为它过于三界，所以它无漏无为无数啊，无漏无为无数。后面就是解释了啊，解释了。佛为世尊，过于三界啊，佛为世尊，过于三界啊，过于三界，因为他过于世间的三界，所以他叫世尊，所以他叫世尊。佛法跟别的法比起来高在哪儿啊？高在哪儿啊？他高在哪儿？高在他超越了一切高低。我们承认别的教它有这个，哦，你高你高你高，那佛法它不在高低里，所以它是最高的，所以是就是它过于世间，所以叫做世尊。这是道生的，这是道生法师的。我们的这个经解有鸠摩罗什的，有僧肇的，有道生的。不过道生的他的很多的注解，他语言并不通顺，所以用的比较少啊。这个是说的是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为世尊过于三界，就是他过于三界，所以他是世尊，他是世间之尊，世间之尊。佛身无漏，住漏已尽。佛身无漏，漏就是烦恼啊，烦恼也称一个漏，也称叫做漏啊，也称叫做漏。五根门头不断的在这儿，就是说的是有这个念念有住，念念有住，念念当真，这就是五根门头一直在漏，一直在漏，所以叫做有漏。有漏是指的是凡夫啊，二乘他也没有完全的无漏，佛身无漏啊，无漏，佛身无漏，住漏已尽，住漏已尽就是说烦恼都已经断尽了，烦恼都已经断尽了。僧肇在这个地方上赞，就是说的是这个法身，用了一个情累不能染，心想不能意，用了一个这个词儿。情累不能染，就是说法身它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它的特点是不是我们用什么东西可以比对出来的？我们用个什么东西把它比对出来，用个什么警戒去把它比对出来，那都不是法身。法身超越了我们的比对，也就是说觉思量不在我们任何的思量比拟里，这个是法身，这个是真常的，它超绝真常绝代的，绝代的意思就是它不在任何的比较里面，不在任何的比较里面，这是说的是法身。然后后面说了，你就是说的是任何的友情都染不到它，你怎么样去想，就是你任何的感情去呼唤它都染不了它，你怎么样的去思量它，怎么样去思量它，怎么样去琢磨它，怎么样去捞摸它，你都议论不到它，所以叫情累不能染，心想不能意，这是法身的特点。我们明心见性说的就是法身，就是说的是法身。情累不能染，心想不能意，所以说叫三漏已尽，过于三界。就是再往下看看下面的还有哪些的啊？佛身无为不堕住处啊，佛身无为不堕住处，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这个。不堕就是有数，就是说的是有着落的，有这样的一个样子，有那样一个样子，这都叫做有数。佛身无为不堕住数啊，不堕住数。如此之身当有何极，使我师尊实怀惭愧，得无尽佛而谬听矣。这个后面还没有呢。情累不能染，心想不能意，对呀、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你说的非常的好啊、嗯！理性、感性，你用感性的去呼唤他，你也呼唤不了他；你用理性的去揣摩他，你也揣摩不到他，就是这个意思。世间的特点啊，世间人的特点就是情和心的问题啊，情和想的问题。他多情了，他往下堕啊；他那个纯想了，他就往上飞啊。多情情和想，它就是世间的很关键的两大类型啊。啊，我们说的就是理性和感性，或者说理智与感情，就是这两类。这两类都不出世间法。世间法的本质吧，世间法的本质就是情，要么是情，要么是想，就是这一类的。理性和感性都不到，对对对，是这样的，理性和感性都不到。理性和感性都不到的意思是你别揣摩他了，你别就是说的是用感情的那个劲儿去追索他，你不要用这感情去追索他，你也别用这理性去揣摩他，你这两个都不要，那你就放下吧，放下了他也没离开你啊，所以说他才叫绝妙呢，他是绝妙的很。 就像是有个东西，就像是有个东西，那个佛那个被央觉摩罗追，就是这样的。央觉摩罗怎么追就追不上佛，他一停下来，哎呀，佛就停下来了。他一停下来，佛也停下来，佛一直在他眼前晃，但是他一追，他就追不到佛。他只要一停下来，佛都一直在他眼前晃。所以说，法身是微妙的，是绝妙的，妙绝场景。法身虚微，妙绝场景。从两个方面说，就能说，就说起来更圆满。就是说，理性感性都不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放下理性感性的话，什么时候哪个都是法身，那个理性也是法身的显现，感性也是法身的显现。只要你放下这个老母，这个就是说的这两段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说了两段，他那个维摩诘说了一大段话，这一大段话说的是两段的意思啊。我总结就是说的是说了两段的意思，一段的话就是你跟他们这么说，就是说让他们就是不起信心啊，不起信心啊。所以说你呀、啊，在他们跟前你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阿难，你知不知道如来的身是什么呀？你知不知道如来的身是法身啊？你知道什么是法身吗？即是法身，它不是私欲身。你看看他这个维摩诘还说到这儿了，即是法身就不是私欲身。那么你说法身有极是错的，你说法身无极难道不是私欲吗？一样的是私欲，一样的是私欲。所以说即是法身非私欲身，你说他有病你说不到法身这儿，你说他没病说他没病照样说不到法身这儿。佛为师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住漏一尽，就是这地方说了三个特点：无漏、无为、无数啊，无漏、无为、无数，说了这个。那么这样的身怎么可能有疾啊？怎么可能有烦恼啊？有这一说的话，就是阿难又懵了，阿难又懵了。是啊，这样的身怎么可能有疾呢？怎么可能有恼？阿难马上就堕到了另外一个上了，堕到哪个上了？就是这样的身应该是无疾的、无恼的，他就堕到了一个无疾无恼上，所以他答不上话了，非常的悔恨呐、啊！哎呀，我怎么能说佛有病呢？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能不能再结合？这个不是我能说的，是你说，你说说嘛，你在线上，你拿麦，你说说啊。我看你是管理员不？你说说，你可以说说。我们整体说完了，可以再谈一谈。就是说的是，这都是修行人的几大毛病啊，几大毛病，几大毛病。前面说的那些都是修行人的毛病，这个毛病就是说说到了啥？说到了修行人到底是能病还是不能病的问题。找到一个公案，你贴上来，贴上来，咱们学习学习。为什么对这个公案有这个什么的有印象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那个啥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记着《楞伽经》里头有。没事没事，你找到这个也行。应该看样子这个不止一个用啊。看看这个，鹅湖大义禅师，师却问住硕德，行住坐卧毕竟以何为道？有对知者是道。师曰：不可以知之，不可以实施，安得知者是乎？有对无分别是，师曰：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安得无分别是乎？有对四禅八定是，师曰：佛身无为不堕住处，安在四禅八定耶？说的多好啊！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行住坐卧，行住坐卧到底什么是道啊？就是说的这个是如人饮暖，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行住坐卧，行住坐卧，这个不改变。你修行以前也行住坐卧，你修行以后也行住坐卧。毕竟修行以后呢，冷暖自知啊，冷暖自知啊。然后师就说了，知怎么叫知啊？佛经说了，不可以用智知，不可以用识去衡量它。就是说的是，你悟没有你能悟的地方，你想要就是想明白它，也没有你能想明白的地方，所以怎么能是知道呢？怎么能是知道呢？然后就说，那知既然不是的话，那个不分别就是了嘛，不分别就是了，我们不分别嘛。那个禅师又说了，善能分别就是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啊，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啊，你怎么能说不分别呢？你怎么能说不分别对的？人家明明说的是善能分别啊，你咋能说不分别就对呢？哟，就这又弄了，然后又说了，那就是说的是知也不是，这个不知也不是，那就是定吧，四禅八定是，四禅八定，这就是佛身无为不堕住处，怎么能堕在你这个四啊八的定里头呢？怎么在这里呢？这三个里面用的，我觉得最后的这个用的最好，最后的这个用的最好。 不可以知，不可以知是不对的，不知，不知那成木头石头了也不对。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佛身哪在这个里啊？他这一个就可以把前面的都给他否喽。佛身无为不堕住处，怎么在知上呢？佛身无为不堕住处，怎么在不分别上呢？佛身无为不堕住处，怎么在四禅八定上呢？这都可以，这都可以。哎呀，你不会不明白了吧？楞伽经里面有过一段，不是这个，能找就找着，找不着就算了，我们还是讲经嘛。这个禅师的他是通过这些来直指的，他说的更直接，他是直指的，他是借用佛经直指当下的那个人的心态中的心结的。他是借用佛经，他并不是以佛讲经为主，禅师他说话不是讲经为主，他是借用佛经里的一句话，看能不能点到你的心结上。找到空调遥控器。他是这个特点，所以说禅宗跟那个经，他有的时候他看他的重点，说的重点不一样啊，说的重点不一样。经他对的那个人呐、啊，那个人的心态跟禅宗的那个问问题的那个人的心态不一定是一个心态，所以说同样的一个经，他在不同的时候解读也不同啊，解读也不同。你像咱们这个维摩诘上的说的佛身无为不堕住树，就是说的是，那你有病就是树了，你有脑就是树了。他说的这个佛身无为不堕住树是说的四和八，这不成数了吗？怎么在这些树上呢？冲啥冲啊？没有教训。我们接着往下学吧。楞伽里没找着，稍等啊。诶，这没有啊。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看看啊。我记错了，看出来没有？啊，袁荣也贴出来了一个，当时有一个数据非数据啊，不落数量请师道。师提起数珠啊，提起数珠曰，是落啊是不落呀？书曰：“圆珠三窍，知人之有，请师缘前会有功啊。”真就是这一个，可能是这一个。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法身无为，不堕住处，是否吸取眉毛好？如何免得自纠？泥归任你千年，终不解，随意云何？师病，也要贬薄。师曰：“不穿鼻孔的牛有什么欲处？”师便做牛口。师曰：“这处什么？”这个僧辩和师曰：“眼尾露牙，终非好手。”这个就是说的佛身法身无为不堕住处，是不是这样啊？法身无为不堕住处，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一句正好堕了一个树，堕到哪个树上了？法身无为堕到这个树上了，堕到不堕住处上了，堕到灵树上了。所以说吸取眉毛好，你要真的就是说的行持这一句话，你就这么说已经是堕了呀，已经是堕了。那怎么样能够免堕呀？怎么样免堕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是还这么问呢、啊、那就更堕了，你就是你怎么不解呢，你怎么不解呢？然后呢僧人说，那就是那我怎么样都被你说，怎么样都被你说，你就是就是说的是你这真是一个就是说的死不悔改的牛啊，拉不回来呀、啊、拉不回来呀、啊、这个牛啊倔得很，拉不回来呀、啊、这个僧就做牛吼了。然后其实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还挺利落的。然后他就说，这畜生这个僧辩鹤，这畜生，他僧辩这个鹤，然后那个洛甫不太肯他，洛甫不太肯他，你看你就是说的是表现出来很凶狠的样子，不是好手，还是平常心的好。你做牛吼，人家说你是畜生有错吗？不是畜生谁做牛吼啊？你喝他啥喝呀？这畜生你就说谢谢师傅给你的草料呗。反正这个僧啊算是一个伶俐的了，算是一个伶俐的了。法身无为不堕诸树，我可能是我，反正是我总觉得这个特别的熟、记错了，记错了。我们接着往下学吧。 眼尾露牙，还是说的是畜生他不服气，是说他畜生他不服气，他不服气他喝，说的是畜生他不服气，他还是有点，就是说的有点什么呢，有点邓颖峰那个味道，来跟他斗，来跟他斗疾风啊，要跟他斗，他憋着一股斗的这个劲儿，他就在这喝啊什么的，就这些东西，禅宗的这些东西用烂了也不行啊，你不能总是喝呀，像打出头鸟也行吧。上一次说到这儿了，下面接着往下贴吧。这是说到了佛身无漏，佛身无为，佛身无数，说到了这儿。没看着赵师兄再往下贴的，没有看到。这个后面的呢，后面的赵师兄能再听啊、哦、对对对。使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尽佛而谬听耶。得无尽佛而谬听耶，即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缘，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司法度脱众生，行以阿难，取汝勿惭。世尊，维摩诘智慧辩才，未若此也，是故不任意彼问及。如是五百大弟子，个个向佛说其本源，堪述维摩诘所缘，皆曰不任意彼问及。最后这个好，这十个只不过是举例子，要这么说，后面还有五百个呢，五百个都在这说啊、哦，我是这么个因缘，就说是维摩诘就是踢场子，把这五百个就是说的是大罗汉都踢了一遍，都踢了一遍。佛身无为不堕入数，这个使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尽佛而谬听耶，得无尽佛而谬听耶，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啥意思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阿难，就是说啊，当时啊，师尊呢、啊、你不知道，我听到这个话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惭愧，为什么呢，就是说的是你看呢，佛这样的一个圆满的之身怎么可能有疾呢，哎呀我惭愧的不行啊，就是说的是你看我就是天天的离佛是最近的，然后我还没有听懂佛的意思啊，这个阿难他一直有个意识，他的就是我一定要离佛近，你看看就这个 style 到维摩诘经里面照样有啊，照样有，你看看我就是离佛是最近的人，佛说啥我都知道，我竟然犯这样的错误，那就是说的是本来就是犯错也就行了，我还离佛这么近还犯错，那这是惭愧，是相当相当的惭愧啊，相当相当的惭愧啊，得无就是说的是哎呀怎么能够呢，怎么能够就这样进佛，就是能做这样的事吗，哎呀简直是太让人羞愧了，太让人羞愧了，羞愧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啊，那还是有点这个风格啊，跟那个楞严经啊还是有点类似，我觉得还是有点类似。其实要是阿难离佛近呐、啊，任何的人离佛都近，因为佛这里啊，相应的是心呐、啊，不是身啊，不是身呐、啊，是心呐、啊。我们师生之间呐、啊，跟这个在佛教中这个看的是一个心，并不是看的相，并不是看的相，还在相上在这比呢。虽然这个东西不是就是这一段说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真的是你还在拿世间法的这个亲近和疏远去衡量出世间法，开玩笑，你这样还能出世间吗？这空中的声音是护法神吗？是啊，是护法神。我觉得是护法神，只要是那种神奇的那种的无法解释的，你断了护法神给就行了。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是新中心的师兄内部的群，我告诉你，只要是那神奇的谁也不承认的事儿，你把这些事儿都泼到护法神身上吧，谁让他有一个名叫护法神呢？对，护法神包了，哎，这放光这不是佛的事儿，这是护法神的事儿。没办法，谁让他当护法神，总要有人担这个污水的，对对对，总要有人担这个背这个锅的，没办法，谁让他是神呢，谁让他护法呢。阿难觉得自己的错误不够高大上，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说，我觉得阿难的意思就是说是对对对，就是说我离佛这么近还能犯这么 low 的错误，哎呀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但是他的最关键的前提是，我就觉得是他怎么会说他自己离佛近呢，出世间法一定是这样的，他要是离佛近，大家离佛是一样的近，怎么可能只有他阿难近呢， 出世间法是这样的，我们师兄之间的关系，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情谊也是这样的，不能够是谁远谁近在这搞这个，搞这个谁跟谁这样，谁跟谁那样，那是世间法上的事儿。你要搞这个东西，就是说吧，说白了，咱们这一圈人都是搞不来这个东西的，搞不来，你就别在这上多想啊，别在这上多想，你越不多想的，你就是越是心心相印。这个地方倒是没有人说，就是我在这儿打抱不平了，我在这儿打抱不平了，就是说近说远，他凭啥说他离佛近呢？嗯，我看维摩诘离佛最近。嗯，就是这么一说，想了很多，惭愧惭愧，是我的罪过，是我的罪过。哎呀，这就是讲经就是这样，啰啰嗦嗦，啰啰嗦嗦的。说到了这个地方啊，说到了这个地方，惭愧得无尽而谬听耶，而谬听耶。嗯，既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啊，但为佛出五浊恶世。这个浊，这个五浊，就是说的是劫浊、众生浊、烦恼浊、见浊、命浊，就是说的是有这个劫浊，劫浊的就是这个有大劫有小劫，这个解释起来呀，就是按照鸠摩罗什的解释来说，什么什么呀，就是这个劫同那个劫难的劫，就是总是有那种恶事来，总是有那种恶事来的，这种的，这就叫做劫浊。这个什么叫做众生浊？众生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众生啊，就是指的是人呐、啊，人呐、啊，人这个什么特点呢？是非多。人的特点就是是非多，也就是说吧，善人少，恶人多，就是那个醇厚的那种的善人的少，就是恶人的多，恶的总是多一些。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就是说是恶人多，善人少，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就是说的恶人还不至于特别特别的多，多到过分，倒也不至于，倒也不至于，就是恶人稍微多一点吧。我自己觉得是啊，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屈辱勿残啊，你看到那儿了。我们现在说的是五浊，五浊恶世呢，就是稍微的发挥的说一说。按照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说的五浊，五浊恶世，这是说的是众生浊，众生浊，烦恼浊，就是说的是这个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慢疑重啊，贪嗔痴慢疑重啊，心结多呀，这就叫做烦恼浊。见浊就是知见。按照佛心经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不知我心，不就是不解我法，不知我心，不入我心，就是说的是不知不解我法，这个不知我心，不入我计，被魔所持，这就是见解，就是说的是要么是波无因果呀，要么是就是说的是这个接近取见啊。等等等等的，就是各种的邪见啊，只取那种邪见，一说邪见他就被勾走了，一说正见没人听，人家给你甩一个袖子拜拜，人家那讲邪见的给你弄点神通的，给你弄点神奇理论的，那个呀，那都围着他，这就是见浊呀，见浊。这个命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等于是这个命啊，就是这个寿命啊越来越短了。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劫啊，一个大劫最开始的时候，人的就是寿命是无量的，这个时候人的福德太好，佛出世了也没有用啊，佛出世也没用，这个时候佛是不出世的。后来的寿命就慢慢的短到了人寿六万岁的时候，拘留孙佛出世，再短到就是120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出世，然后呢再往后越来越短，最后短到人命会到三岁，人命会到三岁，再就是说的是120岁，就是人命是120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出世，就是在120岁以下，再往下120岁，再往后一节的这种来的话，这个时候就叫做命浊时代。这个时候命浊时代，等到弥勒佛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时候是小劫开始，那个时候人寿就开始长，开始往越长，越来越长。这是鸠摩罗什的对于这个五浊的这个解释啊，劫浊、众生浊、烦恼浊、见浊、命浊啊，五浊恶世。我们现在就是命五浊恶世时代呀、啊，五浊恶世时代呀、啊。所以说，既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这个现行此法，就是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这样的，所以他也要现这样，就这么说吧，众生病，所以佛病，就是这样的。现行司法， 这个现行司法按照鸠摩罗什说啊，鸠摩罗什的意思说现行司法的这个法啊，其实按照梵本的原意是说的是贫法，就是说糟糕糟糕的法。怎么糟糕法啊？有病啊，你要去管人家求一杯牛奶啊。所以说就是现行司法就是说的是，就是所以就现就是说的是要需要这个有视病相啊，要实现是就是实现一个什么呀，就是说是国王还不一定听，你实现的是乞讨之样，还能够与缘分更广。你实现一个国男人国王身还不一定缘分广，你实现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持钵去乞，那个缘分还更广，这就是贫法。这样的话还容易那个什么，容易有这种就是姻缘，容易有这种姻缘。所以说就是五浊恶世的时代就得这样，不能人家都好，人家都不好，就你一个人独好，他就往这上去了，他们不好咱也不好。所以说他是舍弃了王位，他现的是这个样子、嗯、现行司法啊，度脱众生。嗯，所以说行以阿难取辱勿惭啊，取辱勿惭，就是说他的阿难觉得特别的惭愧啊。所以说的是护法神，就是空中的声音就指他了，空中的声音就指他了。本来啊佛这个是无漏之体，本来是无漏之体，但是呢他为了度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啊，所以呢就是众生有病他也现病。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啊就没什么惭愧的，你就拿就是去拿牛奶就行了，你有啥可惭愧的呢。按照鸠摩罗什的说法，不是说的是十岁啊，这个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解释吧。我是取的是，因为咱们学的这个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我取的是鸠摩罗什的说法。鸠摩罗什的说法就是不是，就是说的是人从120岁一直减到人命三岁，减到这个时候啊，一直减到人命三岁，那时候都剩不了多少人了，就抱头痛哭，从此之后人心向善啊，就是120岁以下。这个时候都叫做命浊时代。鸠摩罗什的解释是这个解释，刚刚走开了，没事，我们就说一下知识性的东西。纵观世人，觉悟者如牛角，而迷者如牛毛也。那你要在新中心的这个圈子里头，可未必是这样。所以说，末法时代也有正法。也有正法的样子，在新中心的圈子内部了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表现的在明心见性这一块的话，就可热闹，表现的可热闹，五花八门，可热闹。嗯，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还是要看各个的情况，还是要看纵观世人，别说觉悟者如牛毛，迷者如牛角，别说是迷者如牛毛，不信佛的都是牛毛，还别说觉和迷了。都已经到什么程度了？都已经到圆圆老人说啊，现在都没有人提明心见性了，不会吧？都到了这种程度了。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一段，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阿难一听呀，惭愧的不行啊，这太惭愧了，这我就说我离佛这么近，我还犯这样的错误，我竟然说佛有病。他你惭愧的非常非常深重。这时候有个声音说，哎呀，就是说的是就像居士说的呀，是这样的，是这么回事的，居士说的是对的，但是呢就是佛他呢是就是说的在五浊恶世中来，就是说的来这个是救度众生的，他所以他现这个法呀，他现这个有病的样子是救度众生的，这有什么呢？这很正常啊，这个理直气壮啊，你该去行乞还去行乞，该去要牛奶还去要牛奶，赶快去要牛奶，没有一点值得惭愧的。就这一说他才弄过来，就是那个维摩诘一说，哦，这个佛身是金刚之体，有什么疾，有什么病呢，有什么烦恼呢，佛身无为不堕住宿啊，就这一说他就懵了，他还是打成两截。所以啊，佛啊，你看维摩诘他辩才无碍啊，就是说的是这样的呀，所以说我呢不好意思去到他那里去问候啊，我们不能承担这样的重任。然后呢他阿难说完了以后，这是这个须菩提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从这个我看看啊，是从须菩提还是从舍利佛， 从舍利弗智慧第一开始，舍利弗阿难多闻第一结束，这两个都是重头人物，都是重头人物。这十大弟子就说完了，十大弟子说完了，后面的人也慢慢有了就是吐槽的勇气了，都一一的说佛呀，我是这样啊，我是那样啊，就是剩下来的也不是吐槽，按照这个顺序来说，佛就说你去问吧，他说我不行，你去问吧，我不行，如是五百次啊，五百次，五百大弟子都不行，所以你看这个就维摩诘把他们都收拾了一遍啊，都收拾了一遍啊，有意思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你不明心见性，你总是堕一边，你要么堕这边，要么堕那边，你这个错误可以发生多少，可以发生五百多次，还是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才能够不堕两边，才能够不堕两边。这个地方说到这儿，就这个阿难就是说的为佛及求汝的这个就说完了。刚才的时候邵东方啊提了一个，就是说日面佛月面佛，到了这儿就不用解释了，前面说起来日面佛月面佛还要说很多语言，后面到这儿了都不用说了，就是说的是佛身无为不堕住宿也说了，后面还说了出五浊恶世现行司法度脱众生，所以说行以取辱勿残，把这个行以阿难取辱勿残改一下，就是说是修行人呢，就是说的是你就是生老病死来了，该病就病吧，该走就走吧，该拿药就拿药吧，别惭愧，这就行了，这还有啥事啊。后面的都解释完了。这邵东方还有什么，对对对，和尚近日尊厚如何，对，日面佛月面佛勿惭，日面晴月面阴勿惭，咱不要说佛，咱日面阳，按照这个维摩诘经的格式，就是日面是阳光灿烂的，月面是阴郁的黑暗的，不要惭愧，都不用惭愧。日面佛，佛就是勿惭的意思，实际上是跟这个取辱勿惭一个意思，日面也不要惭愧，月面也别惭愧，日面情，大大方方的，只是想跟老师聊聊，不，跟维摩诘聊，跟维摩诘聊，大大方方的病，岂止是大大方方的病，干什么都应该大大方方的，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司法度脱众生，对对对对对，杨子涵你总结得很好，行以阿难取辱勿惭，所以说第十个最关键的是什么，勿惭，日面晴月面阴，这个阿难的这个就完了。大家还有什么要聊的没有，关于生疾病这一块的话，是一种心病啊，是一种心病呀，我病了，这个事儿成个心病了，特别害怕生病，好像觉得修行啊就不应该生病，修行就不应该生病的事儿，它属于是四大不调，还有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各个不一样的，各个不一样，所以说不能够一概而论，不能够一概而论。就是说的是学佛法的人有病非常非常正常，非常非常正常。有一个佛经我记得是说过，就是说我信佛了，为什么还这么多病呢？那个人他不信佛，他还可强壮，天天啥坏事他都干。有这样问过呢，还有这样过，所以说这是普遍现象，因为病你才容易看到无常，就是说的是那个最越有病体弱无常，越体弱的人呢、他就是说的拿起来这个佛法他越知道珍贵，他越知道这个生死之事啊离他近呢，他越知道珍贵，不是坏事。当有何疾当有何恼，人家那个维摩诘经既没有说身体上的，也没有说心理上的，都没有说，是你自己的理解，人家问的就是有当该有什么疾病啊，该有什么烦恼啊，人家就这么说的。我觉得你为什么一定要分一个身体上的跟心理上的呢？你知道这两个是相连的呀，他有了疾病他就有了烦恼了，有的是这样，实际上你可以不相连，但是有的这方面往往是相连的，有了疾病就有了烦恼了，它老是搁一块儿，实际上有了疾病不一定有烦恼，所以说你这两个你就是把它分开说也行，你直接的解释当有何疾当有何恼，我觉得就行，不用解释的特别的把它分归类，就是佛经里面没有归的类，咱们啊归类还是要慎重，别把它弄复杂喽。有人说是说修行的好就不会生病，不是外道，心中心的人有的说，哎呀你修的真好啊，红光满面， 你修的真好啊，可白净，你呀，你的相貌真好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可多了，一天到晚的碰到的都是这一类的。比丘多带三分病，是这么回事，嗯，是这么回事，这类的多，这类的多，也求被收拾老师，嗯，少东房，少东房也求被收拾。他就是学经这个地方上可以有他的理解啊，他这么理解也没过患呢，也没过患。不过我就没想到这一点，我不是那种善于把经分析的细致又细的人，我是喜欢就是把经我尽量的往繁往简单里面来，我是这种的。修法和生病的关系纠结过很久，认为修法的人应该身体好，修法的人不一定身体好，身体好的人他着相的多，还着相的多，他弄别的事儿弄的他可那个，他不知道苦空无常。你以为这是佛说的，哪个是佛说的我还不知道呢，哪个是佛说的，当有在这部经典里面维摩诘所说就代表佛说，听到这种话无语，那这志不同道不合呗，志不同道不合呗。世间的人就是这样嘛，他总是攀缘啊，总是跟有相的在一块儿。你看那个这个城中的长者子不是问罗侯罗也是这么问的吗？哎呀，你看你那转轮圣王你都不做，你来出家，那出家一定有很多好处吧，不生病就是其中一个好处啊。所以说就是说的，你咋会生病呢？你学了佛你咋会生病呢？你学了佛你咋会有倒霉事呢？就这一类的可多了，你搭理他还搭理得完。收拾完后速开智慧，阿难禅宗二祖。嗯，是的是的是的，一转身禅宗二祖，哎，对对对，这是阿难转身禅宗二祖。闻空中生，闻空中生，但你也可以理解成是佛说，护法神也是佛的化身啊，只要能够让你契入的都可以算是佛说。我认为你认为是佛说的也对，他认为是护法神说的也对，这俩都对啊，反正是空中的声。我怎么这么简单呢？我觉得就是说是很惭愧啊，你们都想出来好多比我想的呢更有因缘，我怎么就是哎空中有声都可自然呢，我咋都没想这么多啊。这个时候该有个声音提醒他了，就空中有个声，至于谁说的管他谁说的呢，只要他提醒的对就行，我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我学经教学的太粗了。啊，空中闻声智常法师的那个智常禅师的那个真是护法神，那个是的确的护法神。哎呀，他闻到了，而且他这个话不是跟他说的，他是跟那个几百个乡亲说的，那明明是护法神。护法神想得多也没关系啊，你学习佛的经典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说，没关系，只要不被想法所困就可以。你就像我说的这么难听的，管他是谁说的呢，只要说的有道理就行。你说这种的去讲经就不合适，说话太糙了。啊，那这段不愧压轴，屈辱勿残，勿残，这个我觉得是用屈辱勿残这个比较好，其他的也都很经典啊，其他的都很经典，都很经典，各有各的经典。阿难这个主要啊，总有一款适合你。对，阿难的这个主要是就是说是金刚之身到底是有病啊还是没有病啊，就这个事儿算是把阿难给难住了。刚开始说有病是错的，那就说没病吧，说没病，说没病也不对，该取牛奶还取牛奶。这就是说的是舍利佛，临终演作以何为作，大目犍连白衣说法，有法可说否，大迦摄行法否，须菩提向父取食，何住尘劳否。这个须菩提这个就挺狠的了，富楼那新学比丘说法，顿至学人否，他说的是那种的，就是有相的无常，那就是有相的法，有相的法啊。摩诃迦瞻言敷衍无常，还生灭否？阿那利天眼所见，还真见否？这个是跟天人对话的，也挺有意思的。优婆离说戒重增罪否？你就跟他说戒，你知不知道你说戒重增罪了？罗侯罗出家功德，这出家功德，出家有说个出家的功德，你这是出家吗？你说是出家吗？阿难佛即求汝，佛有即否？一看都挺好玩的，都挺好玩的。每个人的心病不知道是啥样的，你不要说这是谁总结的，空中总结的。 看看这几个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这一个就学到这儿了。我们就是共同学习经典，这可不是讲经啊。大家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儿提。还有一个是庙，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庙啊，你知道啊，二祖有一个修行中啊教给我们一个词儿，你听说过没有？戴伟逍遥子，你听说过这个词儿没有？经，真正的经我们是说不到的，没有，你去查一查，你去琢磨琢磨戴伟是什么意思，我不告诉你，你自己去查，自己去琢磨啊。这个总结妙，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个词儿，戴伟，你去查一查，二祖有说过，不是不透彻的意思，不是没办法，他总有个尾巴，他总有个尾巴，总是个搁着一个尾巴啊。戴伟就这么简单的意思，总是有一个尾巴在这儿。这是弟子品啊，弟子品，大家还有修行问题没有？还有修行问题没有？没有修行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学。接着往下学吧。下面的是菩萨吧，我看看，我找一找啊，菩萨品。菩萨品呢，一共是四节。哎，我这个菩萨品原来保存在哪儿去了？稍等，我再找一找。菩萨品我也就是说的是总结了一下，也总结了四句话。我这个是没保存呢，还是怎么呀？怎么没了？反正一共是四节，一共是四节。没了没了，不知道是搁哪去了啊。行吧，那就这样吧，接着往下学吧。还有一丝挂，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总是带个尾巴，本来你不应该带个尾巴，做功夫的时候切忌带尾，说话嘛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做功夫的时候切忌带尾。维摩诘所说经菩萨品第四，哎呀，就是总结了四个那个题目，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保存，没有保存。开头也是挺厉害的，弥勒菩萨开头，弥勒菩萨开头，我们开始学吧。这个品呢、啊、是就是说的是从经上来说它还是连贯的，上面不是说了吗，十大弟子五百弟子都问了。然后呢就说，于是佛告弥勒菩萨，汝行意维摩诘问及，弥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为兜率天王及其眷属，说不退转地之行，不退转地之行，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你说你就是只能是方便说，你真有一个可说的话，那你不就是进了吗？你有个东西可说，就是有个东西可进，有个东西可进，一定会退，哪是不退转呢？哪是不退转呢？就是说不退转行，尾巴露出来了。刚才说的带尾，这就是露出来了一个尾巴。时维摩诘来为我言，弥勒，世尊，忍者受忍者记，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用何生得受记乎？过去耶，现在耶，过去耶，未来耶，现在耶，若过去生，过去生已灭，若未来生，未来生未至，若现在生，现在生无助。你看看我们多少人说当下当下当下，说当下的人不少吧，我这最近又碰到说当下的了。若现在生，现在生无助，把握当下，就是这一类的，当下就是，我这微信一扫可能能扫出来好多个，一搜肯定能搜出来好多个说当下的。也不知道是咋弄的，这个当下就是，也是一个活在当下，把握当下，关照在当下，当下就是关照，哎呀，就是这一类的，别用这个词儿啊，别用这个词儿，你就是懂不懂，你哪怕你不懂你也别用这个词儿。有本书当下的力量挺火的，当下的力量。这个翻译一遍啊，翻译一遍，现在不说， 不，现在不是说当下，说当体，现在说的是本来。他说本来的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是明的，我本来是佛，但是我现在不是了，但是我现在不明了。他的意思是说本来，他说本来跟没说一样的，就这一类的也很多。当体不是的，当体即空，他是说的是就是空啊，它有几种啊，它有西法空啊，它有缘起空啊，有当体空啊，有几个空。西法空就是说你分析分析它，你这个桌子是由什么组成的，是由这个木头是由什么组成的，你给它一分析一分析，分析到最后没有东西了，所以说这叫西法空。还有一个呢，桌子是因缘聚会啊，因缘有它显示有，因缘没它就显示没啊，这叫缘法这空。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那个什么，就是说的是当体空。当体空这个地方就没解释了，你明明白白看到这个桌子，结结实实的一个桌子横在这儿，当下它就是空的，是这样的一个当体空，就是它全体即空的意思。当体空的意思是全体即空的意思，正在这个时候全体即空，全体即空，所以叫当体。当体并不是指的当下的体，它是指的是全体的意思。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当体空。说空的时候有这几种空。现在说本来，说本来多，本来是佛，本来清净，本来无助，就是这一类的，说这一类的多。我们来翻译啊，翻译这一段。就是说的是佛告弥勒菩萨的，弥勒菩萨的这一个就是说的维摩诘说的更狠了，就是佛跟你受记了，佛跟你受记了这回事的话，就是有佛可做吗？你有推转可行吗？就是佛跟你受记，要是没有的话，那也就谈不上佛跟你受记了。要是有的话，你还是不退转地吗？你还是无知于无德吗？你要是无知于无德，为什么佛给你受记？就这个问的可那个呢，可就是说是挺厉害的这个问的。我们看看啊，佛告就是佛对弥勒菩萨说的，你应该去维摩诘那儿去问及啊，你应该去维摩诘那儿去问及。这个弥勒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弥勒菩萨，弥勒他的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是婆罗门的姓啊，婆罗门的姓。这个弥勒的本意是啥意思啊？这个地方我竟然没有，谁要是能查查咱在这儿学一下啊。还有一个名字叫慈氏，是弥勒菩萨。他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这个道生法师专门在这说了，道生法师专门在这说了，弥勒菩萨是未来佛呀，未来佛。他当时成佛的时候是从兜率天下来的，他在兜率天是住天人的师，然后呢他用兜率天下来，他本来是下一尊佛，但是他这个师承上来说的话，他是承释迦牟尼佛为师的。所以呢他一直用的就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那个姓，就是弥勒啊。弥勒这个姓就是说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那个婆罗门的姓。他的意思是就是说他虽然是未来佛，但是他是释迦牟尼佛门下的，是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传承还是佛的这个传承啊，还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传承。所以说他用的，他取的就是还是用以前的这个，他虽然未来是佛，他取的还是他前面的那一个弥勒这个名字啊，弥勒佛。就是说代表他的传承啊，代表他的传承。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净明啊，到了这儿的话就是更那个了，五百弟子都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找弥勒菩萨吧，弥勒菩萨未来佛呀，找弥勒菩萨啊，找弥勒菩萨。然后弥勒菩萨就说了，我不能够担这个重任呐、啊，就是说为什么呢？当时啊，我是兜率天王和这个眷属说这个不退转之地的时候啊，当时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弥勒啊在天上的时候为天人师，所以说他为兜率天王和眷属说这个不退转地说法呢，就是那些人就是他在兜率天的时候的话就是已经是受记了，但是他是未来佛，他还没有下来，还没有下生。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学生是谁啊？都是天人师啊，所以他在给他们说。 说什么呀？说不退转之地啊，不退转之地啊，不退转之地的话，所以说这个不退转之地的行，不退转之地是行。所以说维摩诘就说了，维摩诘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没有发心，所以没有退啊，没有退，没有发心，所以没有退的，没有什么可退，没有什么可退，怎么可以有什么可行呢？所以这个地方上就有落了不退转之地，还有个行，还有个行。这个地方就有点问题了，就有点问题了。无能胜是什么？啊，无能胜就是说弥勒菩萨的那个弥勒的名字的意思是无能胜。这个经节里面应该有，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没写，是我删掉了还是什么了？不知道。就是说这个说不退转地至地之行，这个地方就露尾巴了，露尾巴出来了，不退转之地还有一个行，还有一个行，有一个行可行，那就是有进，有地方可进了，有地方可进必有地方可退啊，必有地方可退啊。然后维摩诘来为我言，弥勒世尊受忍者即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的是这个阿耨多罗就是无上，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实际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果，就是当正究竟佛果啊，究竟佛果，究竟智慧，究竟佛果啊，究竟智慧，究竟佛果。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究竟的啊，究竟的无上，就是说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应该是这个啊，一生就是一生能够证得究竟佛果，一生能够究竟证得究竟佛，不用再用其他的生了，不用是一生二生啊，其他的还有什么就是三大僧祇劫，他这一生就能证得究竟佛果啊。就是时维摩诘来为我言，我不说，杨子涵你说一句来，我说的是我的。未用何生得受记乎？过去耶，未来耶，现在耶。你是就是说的是，你这不是说的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你这一生是哪一生啊？哪一生啊？是过去生吗？过去生早都灭了。是未来生吗？未来生还没有到呢。现在生，现在生没不存在一个现在生，现在生是无助的。到底是哪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把握当下。杨子涵，你修心中心都修了好长时间了，你来说吧。若过去生，过去生已灭；若未来生，未来生未至；若现在生，现在无生。所以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几句正好是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过去生已灭，现在生未至，未来生未至，现在生无助，这就是逗号。是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正是阿耨多罗三藐，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得，无所得，这正好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没什么牛的，你说一句，我说的这个不对，你说一句。等你呀，等你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了？这一段还没有翻译，我们把它翻译完吧，把它翻译完吧，不多讲，就是说的是这个弥勒佛就说了，我不堪，为什么我那个时候跟天人啊说不退转之地，然后维摩诘就来了，维摩诘说的是，世尊啊，当时给您受记说你啊，这一生啊，就这一生内不用再多余的生，这一生就能得究竟无上菩提，那就是说的是这个生啊是什么生啊，受记呢是过去生啊，未来生啊，现在生啊，如果是过去生，过去生早都灭了呀，如果是未来生，未来生还没来呢，如果是现在生，现在无助啊，到底是哪一生啊，哪一生都不是啊，哪一生这都不是，这个地方正好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住在哪儿的呀，都是住在有个地方的呀，不是住过去就是住现在就是住未来，因为他有个住，跟这些住的人才说呢，就这么说吧，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话是跟迷糊的人说的，他要是不跟迷糊的人说，那就是就跟护法神背锅一样了，就是说他就是头上就是说的青灰三五斗啊，就是说的是你说一生当得受记是个好事啊，这个话是对迷人说的，鼓励迷人奋进用功的，让他知道有一个悟的榜样的，是这样的，在悟这里并不树一个悟的榜样，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应该这么说，当头佛给弥勒佛，当头泼了盆脏水，你这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头给弥勒佛泼了一头脏水，弥勒佛只好受着了，按照禅宗说法就是这么说了。嗯，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哦，对对对对对，老师看看还有什么，哪个地方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没有没有，我不多，我不插言，你们讲吧，我在这听着就是。没有
啊，我们这也不是讲，就是聊聊呢，聊聊聊聊，老师也可以说一说。嗯，今天没有那就结束。前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大家有也都可以问，不是说说聊聊，咱也学学习，我也要学习，大家一块儿学习。如果说弥勒佛对净民读心的话，那你读的是好啊还是不好啊？读的是好还是不好啊？弥勒佛被净民读心，就不是被弥勒佛，就不是被释迦牟尼佛读心吗？唯用何生得受记乎？是哪一生得受记的？过去、现在、未来啊！过去生，过去生已灭；未来生，未来生未至；现在生，现在生没住。所以你到底哪一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行了，我不得三藐三菩提了，三藐三菩提归你得，我走了，甩袖归方丈。今天就到这儿了。
好吧，咱们默默的看着郭老师回方丈吧。今天的课就到这儿，我们下周五见。谢谢老师的参与，嗯，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